弟兄姊妹好，请再看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我们再读一遍。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要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一般来讲，借着圣经是解释教会比较最清楚的一节圣经。比如说，有人说这是教会定义的一节圣经。我先把它一个轮廓跟他讲一讲，我们到最后结论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明白。彼得写这彼得前书。是比当时是给当时所有的教会，他们对当时所有的教会说，这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所以教会是什么人呢？教会是神呼召神所拣选出来的一个族类，这个族类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我们都是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有君尊的地位，因为是祭一个祭司的地位。所谓祭司，就是在神与人中间负责主持这种敬拜与侍奉的工作，这个祭祀。然后教会有一个使命哦，这个教会一个属性是属神的，是圣洁的族类。这个圣洁当然是讲这个教会里面弟兄教会这个族类的人应当是圣洁。这个圣洁是有点成圣的一个意思。什么叫成圣呢？不是一般人所想象那个人是神圣到不可侵犯的这么样 一种品格。成圣是有两种这一个意思。成圣，一个是一个地位的成圣，一个是品格的一个成圣。我们都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是很多问题的教会，但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也称他们为圣徒，并不是加哥林多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都非常的圣洁，乃是说保罗称哥林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圣徒。所谓圣徒，就是属于神的。旧约说归于耶和华为圣，凡是属于神的东西都是成圣的。这个礼拜堂有人称它为圣殿，因为它是属于神的。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无论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们一般社会来讲，这些都是圣品的人员，属于神的，是一种是圣洁，一种品格的圣圣。我们信靠主耶稣以后，我们已经有了属于神的成圣的地位，然后我们一生一世走一条成圣的道路，我们的品格就越来越像神。所以保罗称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圣徒的集合，是属神的族类。然后这个教会被拣选的族类，他们有一个使命，就是宣扬拿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就教会的使命，宣扬就你们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啊，这是他的使命。使命做什么呢？宣扬那一位，哪一位啊？叫曾经叫我们出了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这位是谁呢？当然是耶稣基督。所以借着圣经，有一般人讲这是教会的一个定义的书写，当然不是很完全，但是我们可以接受。我刚才说了，今天我讲的不是健康的教会，这是一个结论。我要讲这个结论的前提是教会的健康。我举个比方，一个婴儿刚生出来的时候，医生就跑过来听他的心脏，看看他呼吸，量量他的身高，磅一磅他的体重，一切都很正常了，然后就把它抹干净，把一个好好的一个毯子把它包起来，整个婴儿就放在他的母亲的旁边，说这你的儿子很健康。健康的婴孩，那个健康的婴孩包括什么东西呢？包括他的体高体重，他的这个心脏，他的呼吸，有各种的情况，有没有眼睛各方面的。那么今天我所讲的乃是怎么样能够达到一个健康的教会，健康教会的前提，就是我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教会不是一个具体一个东西，上一次我讲了，教会是一个形体，有软体。今天我主要是教会的内容，教会的软体的健康。既然不是一个具体，不是一个看得见摸得到的，那么是一个软体，一个属灵的。所以要讲今天的题目必须是用比喻来讲。而且圣经一讲到属灵的事，一讲到属天的事，一讲到上帝的事，因为我们是肉体，我们不明白属灵的事，我们是在世上的，我们不明白天上的事，所以一讲到属灵的事、属神的事、属天上的事，圣经都是用比喻。比方说耶稣更新我们讲很多很多次的天国，而且天国讲的更多的地方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天国的事情，讲什么？讲撒种的比喻，讲这个面笑的比喻，讲到这些就寻找宝贝的一种比喻，讲到大鱼是撒网的比喻，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到，我们可以去做的这种世界上的一些活动。他用这个世界的活动来比喻天国的情况。更清楚一点的，那位很有学问、很有地位一个宗教的领袖来跑道看耶稣，他想知道属神的事，所以他就问耶稣说：你一定是从神来的，哪里来的？如果你不是从神那里来，你不可能做出那么多许多我们人不能做到的事。耶稣好像表面上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如果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他也不懂，所以耶稣就用比喻的对他说：你必须要重生，如果你不重生啊，你就不能会见神的国。你不但是不能见神的国， 你若不重生，你根本就不能看见神的国。哎，这就更玄了，玄到这个尼哥底母就不明白。因此耶稣就再对他说了，是，我知道我讲这些话你不懂，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应当知道的，风吹过来，你看不看见的风？看不见。风吹过来，树在动，你看不看得见？我看得见。他说，从神生的就是这样，你看不见这个人重生吗？如果这个人真正是重生，他会改变的，他的思想改变，他的生活改变，整个他的生命都会改变。他懂不懂啊？大概似懂非懂。好，我再告诉你吧。摩西把个蛇在旷野举起来，这个历史你懂啊？尼哥底母当然懂啊。他说，好，我将来也会像摩西一样，把我当成一条一个祭物，一个雄蛇一样举起来，你要相信我，你就得永生，你就得到重生了。这个懂不懂？懂了，懂了。从那个晚上开始，尼哥底母是变成耶稣的门徒，是暗中做的。后来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他就表明他的身份，把这100斤叠叠一个香膏来膏耶稣的尸体。所以我今天还跟大家讲的，怎么样呢达成一个健康的教会呢？一个教会的健康要达到，我们听圣经的比喻。第一个比喻你看看，教会是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特别多的地方是讲到是一个房子，我们都懂了啊，一个建筑物，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房子里面。我们的房子，我们现在买房子都是进来看看啊，油漆漂亮不漂亮，这个布置的好不好，等等等等，这是我们外行人还是半外行人的买房子。真正要看这个房子好不好，要找工程师，要知道这个，要打听这个房子的根基牢不牢啊，因为这个房子最主要的是一个根基啊。我们一起读这个圣经。
因为基督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一个教会的健康，第一个它的根基要稳固，而且教会的根基在哪里呢？是在耶稣基督身上。除了耶稣基督这个神所派来的独生的儿子，此外没在天下人间神没有赐下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他得救。所以教会我们不要看它的外表，我们也不要看它的一些活动什么东西，就看这些活动，这些外表，这个一些它的信仰的根基是否是耶稣基督。现在教会越来越世俗化，教会很多的信息要讨好这个听众，要赢得更多的听众啊，几乎很多都慢慢就离开这个根基，就越来越远了。所以现在很多的人自己就说，你个教会是哪一个派哪一派哪一派啊，很多自由派什么等等等，不信派等等都有。但是很多教会就强调说，我们教会是福音派。这个如果能够强调是福音派， 表示说我们承认我们的根基一定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除了以外不可能有别的根基。这根基在圣经里面是以磐石来比方的。你看，当耶稣基督工作了一大半的时间了，他快要进耶路撒冷了，那个要紧的关头就要出现了，所以他必须要考验，问一问他的门徒，你对我的认识是谁？你知道我是谁？我不问你，对我怎么说？别人，你听见别人对我的认识是谁？那么门徒就回答了，你是先知一位，哦，你是以利亚等等等等。那个耶稣说不算，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就回答说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呢？我们读这个十七，读这两节圣经，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门徒要回答说，不是基督，不是有真实大感觉。耶稣回答说，西门巴利亚，你是有福的，因为这是属于你的意思，还是我在天上的父是谁？我要告诉你，即使你得了，我要把我教会建立在山上。好，
门徒说，有人说你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耶稣说，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我举一个讲一个笑话，很多人信主以后，他把它改成一个基督徒的名字，有些人叫保罗，有些人叫约翰，有些人这个。那么我们神学院有个同学，他听很多的，这个都太普通了，我不要叫亚翰，我不要叫雅各，我叫巴约拿好了。他取了一个巴约拿的名字，好得意。在过了时候呢，他读一读希腊文，他才知道这个巴字不是一个名字，是儿子的意思。或者说西门他的爸爸的名字叫约，他的爸爸名字叫巴，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所以我们他自己在这种笑话。所以我们读圣经稍微要深入一知道一点。他说呢，你这个是叫你，我要叫你叫磐石。这个磐石就是什么人都不能移动的，阴间的权柄也不能够胜过他的。好像纽约这个 Empire State Building 他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 Empire State Building 他们在建这个在那个时候世界最高的一个房子的时候，他们一发现这个 Empire State Building 这个根基里的整片都是磐石所以他用钢筋就把它盘包起来。所以说很骄傲说，我们这个房子是经得起地震的。是否？那么当然以后就说我不知道，不过他是这样说了。那么耶稣说，这个教会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上，这是永久的磐石。怎么样做到这个永久的磐石呢？我们就看下面一个圣经，我们一起读。
所以来听见你的话就去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城市，雨淋的时候不吹不刮，房子不倒，也因信的
在。我刚才说了，今天感谢神，有许不管世界怎么样变，世界的潮流怎么样变，但是教会的根基仍然还是很稳妥。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 基督的话语在基督这个磐石上面经得起考验的，经得起考验的雨淋，从上面来的考验，风吹世界的考验，水冲从下面来，三方面世界各种的潮流，各种的思想，各种的道德的道德水准的低落，甚至人的哲学，什么各种的思潮都在变。真正的教会，它建立在基督这个磐石上面，它是永不倒塌，因为它是经得起考验的。那么这个房子，在以弗所书保罗那里特别有一个介绍，我们请再看下面的圣经。好，我们请一起读。既然房子是靠这个根基而稳当，一切所有的建筑的材料所建筑了许多的房空间房间都要与彼此与这个磐石联系以外，还有彼此之间也要联络的合适。如果房与房间，木头与木头，砖头与砖头，钢筋与钢筋不联合在一起，这个房子还是没有用的。虽然这个房子很大，只要有一寸是缝的，开缝的屋顶，那么这一寸开缝屋顶就会漏雨，这一点点的漏雨就会整个房子都会受影响，而且整个房子都会倒塌。说圣彼得这个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就是说，圣经里面教会里面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导的，有牧师等等，不管你什么样的职分啊，我们既然是同一个建筑，我们同一个建筑物里面各房彼此之间都要联络的合适。圣经特别一个地方说，基督就是不但是房子的磐石，而且就是房子建立的时候它的房角石。这个房角石我们表好像都是在房子有一个角，那这个不是原来保罗写这个房角石的意思。因为这个当时是罗马，希腊罗马的那一些的建筑物，很多重要的房子而且好大的房子都是拱圆形的。拱圆形它有个架子，架好以后到最后中间放这块石头啊，所以所有的房子那个砖头都大家都靠着中间这块石头，如果这块石头有移动，那么就房子就会那屋顶就会倒塌。好像中国的拱桥啊，很多的桥都是拱桥，拱桥最重要的那块石头就是当中那一块。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所谓叫做房角石啊，船口都彼此要联络，没有什么裂缝，然后拔起来大家彼此要联络合适。所以哥林多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联络出了问题。有人说我是亚波罗的，我是谁的，我是彼得，我是保罗的，甚至有一些属灵的人说你们这些都是属世的，讲我们都不属，我属基督的，他就自命属灵派，那么这种也是不对。那么彼此之间要连天亦无缝，那么像这个房子联络在这个房角石一样，互相这个配搭侍奉，那么这是一个教会在圣经里面所用的一个比方，让我们明白啊，别令我们明白，但是这个房子 不能够漏水，不能够有裂缝，这些我们很容易就了解了。好，我们第二个，教会除了房子建筑以外，教会是一个家，不是我讲的，圣经说的。你看，我们一起都来。我们不像我们中国的诗人说光阴节放一泪啊，一时间百物就过客。我们不是在世界上好像一个泥类一个客人就过来，不是。保罗说我们既然加入教会，是教会一份子，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神的家属神的啊，有神的生命，这个家是存留到基督再来，这个家是属于啊，属天上的。不但这个家是教会是一个家庭这样一个比喻，让我们明白，而且更清楚的，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看看。是，这个教会是教会，不但是一个，而且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叫这个叫是。这家子所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根基和柱石。那么这方面我们不想花太多的时间。那么一个家我们都明白，你我都是从家里面长大的。我们对我们家里的怀念并不是说我们家里有钱。我们对家里这个贫穷就讨厌，不是。我们对家里的怀念都是怀念我们的父母亲，我们都是怀念父母亲为我们付出的辛劳，我们都是怀念父母亲对我们的爱，而这个爱是不分贫贱的，不在乎你有钱，这个儿女的爱父母亲多一点，我的父母亲穷我就好像看清他，这个不是一个家的一个传统，也不是一个家的一个内容，也一个不是当会出现的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家许多的关系之中，最主要一点维系这个家庭，当然是血统各方面的关系，那是爱的关系。我们上一个月我们有了几天的这个培灵会啊，这个培灵会里面最主要是讲的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这一段圣经，我们看看啊，我们读再读一遍。
爱是
好，这个内容我们已经听了4场了，我们而且很多的讨论，我们也跟牧师很多的一个彼此个别的交通，明白了很多。但是其中有一句啊，我今天特别要提醒的，第一句，爱是恒久忍耐，请读。好，我特别今天把这个教会是一个家，我用这句话来提醒大家，恒爱是恒久忍耐。 如果我们去看英文圣经啊，而且你回我回去看这个圣经最原始的英文版本，就 King James Version。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 Love serve long， Love serve long、啊、用 NIV 的圣经， Love is long suffering， 爱这里是翻成恒久忍耐。是忍耐什么东西呢？啊，忍耐多久呢？要恒久的忍耐。忍耐什么呢？忍耐一些麻烦的，一些劳苦，忍受一些我们受不了的一些这个苦痛。啊，所以英文就是 Love is long suffering， Love serve long。 我以前在母堂曾经主持了许多年轻人的婚礼，一对年轻人啊，我对他太熟了，从小就把他看着他，从小学就把他看到大学，到后来在美国读书做事，他们看着他主持他们的婚礼，因此我就很开放，就跟他讲。我说我告诉你们啦、啊，我说你们两位知道，你们是彼此相爱。我说你们不知道吧？爱是 suffer long， 是 long suffering。你们的 suffer 的生活，suffering life， 像从今天就开始了。大家听听啊，哎，他听进去了。过了没有多久，他们回来了，上班了，一些正常了，我就问那个新郎。哎，怎么样？这是牧师，你讲的不错 ，suffer long。我说怎么 suffer 呢？他说他的太太现在上班了，我现在每一天早下班，我就煮饭了，啊，我变成煮反工了。他广东人煮反婆嘛，但我还煮反工了，我是煮饭工了。我说还早嘞，我说还早了，才开始。我说舒服不舒服、啊、他笑一笑。我说只有你有资格疼你太太煮饭啊啊，这个苦差事你不能让给别人。Love is long suffering， 还开始的。我就把我的经验告诉他一点，啊，稍微一点点呢。我说我跟师母两个同学一起进神学院，没有想到第二年刚开始没有多久，师母就生产了，但是不能够停学啊，是要继续读下去。当然我们有一个小女孩白天帮我们的忙，但是晚上我们还要照顾小孩子啊，那师母太累啊。啊，刚生产没有多久啊，我就让他多休息。那么我就看过那个老大，啊，什么老大呢？就抱着他摇，一面摇一面在读希腊文，呀，摇摇摇，他又哭了，我又哭，我说你的儿子啊，你懂不懂啊？爸爸明天考试，不要哭好不好？啊，你摇他不如他还是哭啊？我说你这么不会做儿子啊？没有想到我也不会做爸爸，刚刚做，哎呀，他哭我也哭，我不怎么办。后来我就发现，哦，当然不舒服嘛，然后我就换了尿布，我就吃饱奶，哎，放他下来睡，睡得好甜，他睡得好甜，我把书读完了睡觉，你看，哎呀，我生母比我痛苦的多呀，他生产完了还要读书，他还要喂奶等等，啊，这 long。我说他是 suffer long， 不但是一个，我们读四年是生三个呢，啊，这个 suffer 才 long 啊，不然说是我生三个，师母和我们痛苦，林三刚这种生几个孩子啊？
十个，
那才真是 long suffering， love suffer long。保罗怎么对哥林多教会说？我在这次周里，我用福音生你们， 好像生孩子一样，才能够把个人都稍微生出来，而生出来又不听话，搞那么这么一个个人都稍微问题多多，不听话。后来保罗用爱来劝勉他们，不要说是哥林多教会有问题，加拉太的教会更有问题，问题多的。所以保罗就忍不住了，哎呀弟兄姊妹啊，啊我们请看下面一个，哦啊啊没有这个啊，再下面一个看看，还没有，还不到这个，加拉保罗对加拉太教会说：“我看你们这样，我看你们这种的情况啊，我很难过。我希望你们慢慢长成基督的身量，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好吧，好家伙，这个保罗好不容易才把哥林多教会生出来，把他们修理好了啊，加拉教会又有问题了，而且问题什么呢？我是怎么样？我希望啊，把你们这个教会把那毛病把它改过来啊，这个情况好像我再一次受生产之苦，这是一个家，要把这个家弄得和好，这个家能够稳固，这个家能够联络的。何时需要什么？需要爱。我们婚礼，结婚第一年，哦，以前爱如胶似漆，爱到你啊，我不能分，我不得了。但是那个叫什么爱啊？ Paper wedding， 纸婚了、啊，一下子了。然后再过好多好多年，25年了、啊，什么份啊？银婚了、啊、，silver wedding 了、啊。再过好多年 ，long suffering suffer long， 然后到了50年了、啊，什么婚呢、啊？金婚啊，再过十年金刚钻婚了、啊、哇不得了了啊，金刚钻。那么这个爱是恒久忍耐，这让 suffer long， 请注意第一个教会用比喻让我们明白是一个房子，第二个比喻是教会是一个家，这个房子需要根基，这个家需要恒久忍耐的爱。第三个，请一起读。
在真道上，愿是世上的爱，可以长大的爱，还有基督不相当的圣量，唯有爱心做真实话，凡事讲真心，言语元首的好处。凡事都说话，
好，这个比喻就更进一步了。说一个教会是一个身子，是一个有机的身体啊，身子啊，不是那种塑胶的，不是那个雕刻的啊，不是那是有机、有生命的联系，一个是一个身子，这个身子。是基督做头啊，一切发誓号令是顺服，是这个头，生命的联系是要各尽其职啊，左手不能做右手的事，右手不能做左手的事，嘴巴不能做耳朵的事，耳朵就让他专门做耳朵，耳朵不行你得加一个助听器也可以，你嘴巴不能代替耳朵，很多人就把嘴巴代替耳朵就麻烦了啊，所以但是 每一个器官要各尽其职，各尽所能，这样就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就能够长进。圣经说怎么说？要渐渐长进。你生了孩子出来啊，不到两年就长得神高马大，你就花死了，哇，不正常嘛，那个孩子啊，应当两岁嘛，应当这么高，怎么这么高啊？那是不正常，要渐渐长进，教会的长进也是如此。哎，我们教会不熟灵啊，不好啊，希望啊，一下子马上就好像五旬节一样，一下子不得了了，爆满哇，这名额啊，那是不正常。要按部就班，各尽其职，叫三子家渐渐长进，在爱中来建立自己。其实这些我们都懂的啊，我们用时间的关系啊，还有两个我们要看一看啊，我们看啊第四个，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个国度。我刚才提醒了那个老先生来见耶稣，他问我知道你是从神来的来的，如果你不从神的来，你不能做这事。我请问你，神的事、天上的事怎么样？耶稣说：“你要重生，重生要做什么？你重生以后，你可以进神的国了。所以说，教会是一个国度，是一个国度啊！你如果你真正不重生，你什么看不见，你就不明白怎么有教会啊！你不明白。”啊，不是啊，你更不能进去。对不起，我讲一个很不应当讲的例子。有一次，有某一个人，啊，我看见他，我们邀请他来做礼拜，哦，他来做礼拜了。做完礼拜以后，啊，吃完饭，我送他回家了。在车上，他问我很多的问题。问我的问题，哎，你们的教会这个是怎么样，很多的问题，哎，问题，哎，你们的教会这个经费的来源又怎么样啊？啊，等等等等，然后就说，哎，你们这个吃饭吃的不太好吗？一个人出一块钱，如果出多一块两块钱，不是吃好一点了吗？啊，他问，这个我说我的经费。都是我们自己出的，就是完啊，政府没有一毛钱补助，我们还要替政府办很多很多这种慈善，这个帮助社区的事情呢。他听见以后，哎，不对了，不是我想要来的教会，从此不见面了。就很不应该，我不应该讲这个比喻，但是我的确是如此。教会是什么？教会一个国度，一个国度。国度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啊，我们来了美国，我们就要按照美国的法律来过美国公民的生活。我们是神的国度，神的国的公民，神的儿女，神天国的子民，我们就要圣经做我们生活的规范，一个国度。现在世界的问题就是啊，是这问题，就是国与国之间这种战争的问题，啊，战争的问题。那么，是我们的国度也有战争的问题，而且这个战争的问题，切身的问题啊，怎么切身的问题啊？我们要打仗，要打仗，不是叫我们去中东去打仗了，不是我们都本来去打仗，那是我们要。每时每刻都有打战仗，每时每刻都有战争，请看，我们请都来。 我们要佩戴武器啊，武器现在要越进步越先进的武器越有效才有用。我们这个武器是老武器，而且是也最新鲜的武器，永远不会落伍的武器。而且这个武器什么，不是这个武器，乃是救命的第一个武器。头戴什么？戴个钢盔嘛。什么钢盔啊？救恩是我们的头盔。救恩啊，生命主要这个头，小孩子骑脚踏车一定要戴个钢盔啊，一个钢盔。那么这工人呢，到工厂里工地里面做工啊，怕东西打下来，一定戴一个钢盔。这啊，钢盔用我们伺机受伤了，我们还可以有各种方法来抑制。头受伤了就麻烦了，所以救恩是主要的啊。下面呢，胸部是什么？公义的护心镜，公义没有偏差，没有偏心的，是公平的啊。后面腰带是什么？啊，真理的腰带，理直要气壮啊，我们不能够啊不讲理啊，理直才能够气壮。我们鞋子算什么？福音的皮鞋，福音的鞋子。虽然我们走的路并不平坦，尤其是保罗走的传福音的路更不平坦。如果按照保罗说的，我为着福音的缘故，我就受个这个强盗的危险，江河的危险，这个鞭打的危险，坐牢的这种痛苦，而且还有假的弟兄姊妹的一个危险，等等等等等。如果这个事情有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哎呦，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能够胜过这些一些的苦难。但是保罗说，虽然有这么多苦难在我传福音的路上发生过，但是我的走过的路是平安的。平安福音的鞋子，我的内心永远与神有交通，因为我的指望是在乎他。我要扩充的是神的国度，我们经到神的国必须经历了那是许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也攻，那个是防，东通是防守的，我们可以攻击，宝剑是攻击的武器，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是我们的攻击。保罗要求你们说，你们为我祷告，让我能够穿上全副武装，并且为我祷告，让我有口才能够讲明福音的奥秘。我相信我今天讲到好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如果你不祷告我就没有口才。我需要口才，因为我是绝口笨舌。那保罗绝口笨舌吗？他可以在耶路撒冷向所有的犹太那个宗教的领袖，所有的议员啊，可以在这个亚基伯王面前说到他发狂了。保罗，你学问太大了，你怎么你叫我好像听不进去了啊。然后他还可以在雅典那个宗教这个裁判庭那里跟所有的雅典的那个知识家在那里的辩论，他还没有口才。保罗说，口才不在乎你口若悬河、油腔滑调，保罗那是在乎口才所要按时分量。 看什么人有为他什么口啊？啊，如果你请一个老美的小孩子，你请他吃燕窝汤，他不如吃一个 Kentucky Fried Chicken。那个他不口味，吃起来哦，真舒服。你给他燕窝汤，所以保罗要我们为他祷告，他要自己知道，如果圣灵感动啊，讲合适的话，就刚刚合乎他的需要。你讲的更好更美，哎呀，你讲的真好，没用。最后，这个天国要扩张。我们请看马太福音24章，教会的扩张也天国的降临，一起都来。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现在传遍天下了没有啊？没有，但是按照资讯的这个发达，我才走来的日子近了。一方面是资讯的发达啊，每一个地方都有地方传福音的。但是今天看见世界攻打民国、攻打国，人对神的拒绝越来越无奇不有，这种社会、这种犯罪多的事情越来越普遍，神的国快来了。那么我们怎么也谈着福音传遍天下才末期来到，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做啦？一起来。这就是天国的使命，我们达成这样的条件，使这个健康教会的健康要做到这个地方，然后华人福音会真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摆在一起，是你的选召，是你的爱护，是你的爱领导我们，要求主的激励我们怎么知道爱你、爱教会、爱传福音，盼望你的国降临。因为你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愿意你的话早日成就。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